是不会失败的工作，天下有这种事吗？不会失败，人间你很难保证说不会失败，你最多只能说获然率的高或低。那，但是我们想到神的工作，神做事，任何事情都不会失败，而且这里讲到的是建殿的工作不会失败，这里讲到的是神对他教会的建造。是不会失败的，这从事实来看，恐怕难以接受；从事实来看，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哈。这个建殿从开始就不可能，而以色列人已经因为多次不断的离弃上帝、得罪上帝，上帝忍无可忍，到最后呢？就让以色列人亡在巴比伦人的手中，王国、圣殿毁掉，百姓被掳走，整个以色列一片荒凉。那么，以色列已经从地球上消失，这国家已经没有了。这国家没有了，你要说再能够复国，再能够已经亡、已经毁掉的殿能够再被建立起来，这似乎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以色列没有国家、没有钱财的时候，居然开始了，重新开始了这个殿的建造，不可能，为什么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各位，如果星云法师当选了中华民国总统，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以他的声望来讲，这是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那么他，我想不当只是做法师，可能更过瘾一点哈。他如果他不当选，我像陈履安呐，或者是其他的佛教徒要来竞选，当选的可能性都不低，因为台湾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国家。多数的人是佛教或道教或混合宗教的信仰者，很容易就成为他们的跟随者。如果有一天星云当选了总统，然后他用大量的公款，反正这个立法院呢，也都是很多是佛教徒，然后建了非常多的庙，这也非常可能。而且只要是立法院也通过的话，我们也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合法。这我们基督，这是一个佛教国家，名义要修这些庙，这很可能修大量的修佛教的学校、佛教的饭店、佛教的这个各样的东西，媒体哈，这现在已经是了，只是现在还私款。如果有一天是公款，这也非常可能，如果有一天这个佛教的总统呢，下命令说，上帝要我在和平东路这里建一个基督教教堂，传爱之家可以容2万人，一切国家拨款，这不可能的事情啊！那就是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的，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院宇，在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括弧，只有他是神。各位，塞鲁士或者是古列，根本不是上帝的儿女。他怎么会说这句话？他怎么会说耶和华对我说，然后我会听上帝的话，然后我还？不仅是建耶和华的殿，我还会说只有他是神。这历史上，世俗的人根本不相信这个事实，基督教乱捏造出来，犹太人捏造出来的。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但是这是神的话，生活中居然有这样的事吗？神居然会让外邦人、外邦的君王来为他工作吗？啊，各位，其实这一点都不稀奇。而我们记得在箴言应该是21章里面讲到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在圣经里面，全本的圣经 特别是在预言以色列要亡国被掳、被异教徒侵占的书里面，那包括以赛亚书里面，常常也讲到说，当以色列人亡国被掳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亡于异教之手的时候，这是耶和华在工作，在耶和华在工作，耶和华在刑罚管教以色列人之后，那渔民悔改了以后，他又会重新建造以色列。以赛亚书特别多讲这一类的话，譬如说以赛亚书45:1，我耶和华所高的塞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万国万族万民万方，历世历代，中国日本清朝，或者是耶稣的时代，或者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如果有一天人移民到任何一个地方，人永远移民不到的某一个星河，任何一个东西都在我们上帝的掌管中。以赛亚书里面，尤其40章以后，常常有这样的话，耶和华说了，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各位，这不是我们基督教的狂妄。如果你信的神不是全能的神，他就不是神。如果你信的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土地公，那就不是神，那是邪灵，那是巫鬼。我们信的神是掌管万有的，包括以色列的兴衰和列国的兴衰都在他手中。塞鲁士也是我所服的，那是波斯王，那是一个异教的国家。我们今天常常讲到拜火教也是从那边出来的，但是神掌管，神让城门在他面前敞开，神让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神要他兴起的时候就兴起，神要为他修平崎岖之地。第2节，本来在以赛亚书为耶和华修平道路是神的仆人做的事，现在耶和华为塞鲁士修平道路，让他得胜。这些我们再一次求主让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是，这是我们上帝在做的事情。上帝拣选了、使用了塞鲁士，我要将暗中的财宝、隐秘的财宝赐给你。列国列王把他们的钱财、把他们的金银放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够给塞鲁士。就跟现在你任何人存钱存到瑞士，也会被危机泄密找到，不过他泄密他不能让那个钱还给你就是了，或者是被让那些像突尼西亚那种国家，比我们的陈总统还了不起，我们陈总统搬运纸钞，他是搬运金币，搬运黄金，一块块金砖搬走。各位，我们要说这些事也在上帝的手里，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做这些事情是要让人知道提名招你的是耶和华。但是塞鲁士并不认识耶和华，你虽不认识我，我也给加给你名号。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个人、团体，认识上帝的、不认识上帝的，都是上帝的工具。他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巴比伦是他的仆役，所有的东西都是认识信靠他的，那是蒙福的仆役。那个不认识他、不信靠他、不拒绝上帝而被上帝使用，那是被咒诅的器皿，那是罗马书9章的话。我们在以斯拉记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可以看到最少看到两处哈，神在使用波斯为他建殿的这件事情。在以斯拉记6:22那里讲到说，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手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作。这亚述王其实就是指着波斯王大力乌。神改变人的心，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虽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很难相信这一点。在以斯拉记7:27-28，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固。神使王起这个意要修这个殿， 各位，这个在世界的历史中，在我们人当中并不少。而马来西亚就有牧师问过他，我们政府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拨款会帮基督徒修教堂的、建教堂的。他们有四个，除了回教以外，另外还有三个，他们认为正派的宗教，政府会拨钱给他们建教堂或者建他们的庙宇。那牧师说要不要收？我说这个很难说，我们不敢说，我们一定拒绝，因为当时以斯拉是接受了这个，当时的所罗巴伯是接受这个，我们也不敢说要接受，因为接受也会有很多麻烦。就如同我们在这个以斯拉记看到，神起意让塞鲁士做这个事，但是神也就在塞鲁士的时候，塞鲁士听了人家几句谗言，就把这个宫停下来了。造梦能贵之，造梦能见之。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但是我们依靠只向上帝依靠。我们不要因为君王或者我们的老板或者董事长或者社会或者媒体说了几句做了几件对我们有利的事，我们说哦，神在他身上动工了。我们碰到不如意、不快乐、逆我们性子的事，对基督教是敌对的工作，我们也要说神在他们身上动工。在撒母耳记上18章第10节那里有一个我们很难接受的话，就是从神那里来的邪灵，从耶和华神那里来的邪灵，我们中文翻恶魔，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降在一个王身上。神定义要毁灭啊，这个是西方的一句话，并不直接出自圣经，但是跟圣经也算是合。神要毁灭一个人，先让他发疯。扫罗发疯了，扫罗发疯原因是因为从神那里来的邪灵。神那里来的邪灵是因为扫罗远离了上帝。人看是人的作为让扫罗发疯，从神那边来讲，神掌管一切，神让扫罗发疯也好，神让扫罗得胜也好，神的旨意都是正确的，神的作为都是美好的。列王记上22章23节，耶和华使谎言的灵进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是谎言的灵，也是万事万物在神的手中。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学会的一件事，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的事，就是我们能够常常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对我们的上帝存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各位，你悖逆，你顽梗，你忽略上帝，你轻看上帝，神仍然在管你，那样的管对你是有害无益的，那样的管是让你受到最后会受到地狱的苦的，那样的管是神在巴比伦王身上，神在那个星云法师身上，如果他始终不信主，神在宾拉登的身上，神在犹大的身上的工作。我们不希望神的工作这样临到我们，我们希望神的工作临到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我愿意顺服你。主，你所说的话我愿意听。主，你所说的话逆我的耳顺我的耳我都愿意听，我不要选择性的顺服你。求主帮助我。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就是有福的器皿，我们就是那个预备得荣耀蒙福的器皿。这也是罗马书9章所讲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保罗式的器皿，是保罗悔改式的器皿，而不是保罗没有悔改的那种悖逆的器皿。我们愿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工作是使我们喜悦主的道路，使我们愿意顺服主的道路，使我们愿意寻求主的道路，不要让我们是在那种悖逆顽梗中，好像是孙悟空逃不出那个弥勒佛的手中一样的那种，最后啊，在神的震怒中灭亡。愿我们每个人都是常常看到神的旨意是美善美好的。请说，仆人静听，我愿意。 哎呀，主很难，我知道十字架难背，我知道这条窄路难走，我知道这个小路难走，窄门难进，我知道我走不容易进去，我进去了常常想出来，我知道舍己很困难，我知道顺服你很困难，我知道一定是蒙福的，但是主我实在受不了，我实在是喜欢照自己的意思做事，主啊，求你帮助我，愿我们常有这样的态度，看到这样的，这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耶稣有一次讲道啊，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那里讲到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那次讲道呢特别感动了一个妇女，以至于耶稣在讲完道了以后呢，就有一个妇女大声的喊，怀你的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有个女人说，哦，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大概是哈，耶稣讲道讲得很动人，于是那女的实在是很感动，就说：“哎呦，你妈妈真有福气，有你这样的儿子。”各位，这我们能够懂。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很出色，我想你们常常有聚餐啊，什么全家都来啊，然后某位弟兄或姐妹的儿子女儿也出来了，也来了。啊，这是我的女儿，这是我儿子，哇，这么优秀哦，你这个做妈的真有福哦。如果我们的儿子成了总统，我们的女儿成了王妃啊，对不起哈、啊，女儿成了王后哈、啊，那我，哎呦陈太太，你这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啊、就儿女很出色，耶稣很出色，所以就有人说，哎呦，玛利亚好有福哦。当然他没有说玛利亚有福，他讲得很生动，怀你的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当然就是说玛利亚有福，你妈妈有福，有你这么出色的一个儿子。其实他说的比这个还要生动一点，他说的是怀你的子宫和喂你的乳房有福了。各位，是有福，耶稣也同意了，耶稣说是有福，玛利亚是万福，玛利亚是有福的，我们基督教没有那么称赞玛利亚，但是玛利亚是有福的，万代要称我为有福，这是玛利亚说的，耶稣也说他是有福的。在神学上面，在教会历史上，在天主教的说法里面，基督教没有完全否认这一点，玛利亚的福气和她的尊荣胜过最伟大的天使，胜过上帝最伟大的仆人，胜过摩西、亚伯拉罕，胜过保罗和彼得。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受造物，没有一个天使有这么大的荣耀和福气。上帝在他肚子里住了十个月。因为没有一个受造物有这样的荣幸，他用他的脐带把上帝从一个那么小的胚胎变成了一个婴孩。各位，这是正统的神学哦，你不要变成异端，以为耶稣的身体跟我们不一样哦。因为没有一个天使，没有一个伟大的，任何一个再伟大的受造物，没有人用他的乳汁让上帝慢慢吸收然后长大。耶稣是上帝，你要记得，没有人帮上帝换过尿布除了玛利亚，没有人帮上帝洗过澡除了玛利亚，没有人教上帝怎么认 ABCD， 那里不是 ABCD， 是 Aleph Beth， 这希伯来文，没有人教过上帝一加一等于二，只有玛利亚做过这些事。玛利亚有所有的受造物没有的荣幸，可是耶稣说他是有福，弟兄姐妹，你比他还有福。是玛利亚是有福的，耶稣跟着说，却还不如听见上帝的话就遵行的有福。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我们是有福的，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我们愿意遵行，我们更有福，比玛利亚还有福。可惜这个福气要的人很少。当 这些君王，当这个世界上的执政掌权者，当这个世界的潮流，当这世界的王，在上帝的旨意之下不能不顺服的时候，他们不是认识上帝而顺服，他们是不认识上帝，背逆上帝，而不知不觉地被上帝在那里掌管。这个福气，这没有福气，这甚至是定他们罪的。他们始终在上帝这些作为中不肯悔改的话，最后灭亡的。愿你是有福的。当塞鲁士下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有些人有福气，就是我们从以斯拉记看起看到的那些跟随所罗巴伯、跟随色巴色一起回到这个地方，回到已经亡国多年的地方，开始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哦，这建造呢，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当第四章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自己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手发软，扰乱他们。好，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很清楚的答案。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圣经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就应该肯定得很清楚，或者说圣经反对的，我们就应该否定得很清楚。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就不要硬说一定是这样。标准答案绝不容改变的，那是关于上帝的基要真理，三位一体啊，因信称义啊，这些耶稣是神人而信。至于说我们信上帝，我们该投票给谁，各位，这没有标准答案的。各位，至于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应该支持奥巴马还是反对奥巴马，各位，这没有绝对的答案的。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的门徒有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我们看到新约旧约有各种不同的，在对上帝基要真理的应用，有各种不同的应用方式。我们需要的是心里敬畏上帝，不是外面的行动一定要一致。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也能够多对神的事坚定的相信，对认识神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有尽量多元的包容。当你觉得对方不对的时候，我们要讲道理，道是指着神，理是指着逻辑，讲道理也要讲经验的来谈，不要意气用事。以色列拒绝了这个地方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拒绝是对还是不对，跟他们合作是对还不对，看起来应该是对的，但是我不太确定。这些人哈，第四章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这些人大概就是撒玛利亚人，或撒玛利亚人的开始哈。撒玛利亚人在三件事上可以说跟以色列人冲突，第一个是血统上的。你在列王记下十七章你可以看到，撒玛利亚人呢是就是在以色列亡国了以后，那个亚述王把其他的民族迁到这个地方跟以色列人通婚的结果，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的时候，有大量异族的血统进入中土了。那么撒玛利亚人就是这种其他不同的国民跟剩下一些以色列人通婚的结果。哎呦，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极大的罪恶，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里面，撒玛利亚人的地位比以东人和摩押人还要低。 因为他们污秽了、污染了亚伯拉罕子孙纯洁的血统。各位，我希望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观念，我希望我们今天对各族、各国、各民、各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也都是知道我们是上帝所要救赎的对象。求主恩待我们。现在在台湾这样的状况，我想在全世界都是越来越多。这越来越多，你看看街上各色人种都有了。那么教会里面也有印劳，也有月劳，也有非劳。那么校园里面有各种交换的学生，这些人跟你我一样，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愿我们不要有丝毫的自大和歧视和轻视别人，愿我们也给人家该给的帮助和方便。当然一切在法律下行事，在这个世界上，就如同你今天如果到了新加坡，到了印度，这可能性都非常大，你到了中国大陆，你到任何一地方工作的时候，你不希望当地人欺负、歧视、虐待你。我们都希望大家在互相尊重。很遗憾，人和人之间因为血统的不一样，我们敌视、轻看或者重视。这我们在念中国历史上的时候，当蒙古人把他所统治的地方在这中土上分四等人，把汉人放得很低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生气不高兴。那么也让我们如果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果我们权势比较大的时候，如果你家有外劳的时候，他应该做他当做的事，但是他的人格应该被你尊重，如同你的人格应该被他尊重。当你不尊重他的时候，当你欺负他的时候，就跟有些民族欺负某些民族的时候，是别人可能不能讲什么话，别人可能被歧视，但是别人同样强烈的不会尊重你。我不知道以色列人和撒玛利亚人谁对谁错啊，大家都会说对方错了。这个仇视一直到耶稣时代，在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我们都看到。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谈话的时候，撒玛利亚夫人很吃惊，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的。我们看到耶稣和耶稣门徒有一次只是面向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就拒绝接受他们。这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你也常常可以看到了，尤其在飞机场可以看到，我就看到过几次。在飞机场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到的时候铺一个白布，然后面向卖家祷告。各位，我不会歧视他，我希望我不会歧视他，但我会怕他身上有没有炸弹。这个怕也许不是不合理，但是呢，也许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让我们承认都是罪人，让我们也承认我们都蒙上帝的恩惠。当然，我们也谨慎小心了，这个分辨是不是不需要的哈？我们不是那幼稚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有这方面的冲突，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只有种族的冲突，还有经济上的冲突，因为撒玛利亚人的祖先是最穷的一群人。那么有钱的人跟穷人这个对立和冲突也一直都没有断。有钱的人常常看不起穷人，穷人常常记恨有钱的人，这一类的事情也非常的多。中国历史上不是只有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一旦农民造反，其实西方欧洲也是一样，一旦那个被压迫的造反，杀起人来那也是好可怕，毫无人性。我自己不会对我自己觉得，我看历史，我看人，我不会觉得说哪一种人就是哦好可怜，他只有可怜没有可恶。我也不觉得有一群人只是很可恶没有可怜，我觉得人都有可怜的成分，值得同情的成分，人都有可恶的地方，值得责备的地方。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因着政治的因素，因着经济的因素也有敌视。我们愿基督徒在这些地方，我们也是和平的使者。还有就是政治了。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为了政治是敌视的。好，这些冲突这些冲突或这些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有它历史产生的原因，也不必要抹煞。各位，你是拥护绿的，你是拥护蓝的，我觉得都可以，只是我希望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你能够修正你自己的立场，你能够看出别人的立场可能也有对的地方，你愿意很坚持你的立场也可以，但是希望是在事实和理性和逻辑之下不断地被修正得更好。但是最重要的，比理性、比逻辑、比事实、比经验、比什么都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撒玛利亚人有一点我们是确实确定的，他们的信仰不好。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今天在这里叫做主日崇拜，我们的唱诗、我们的听到、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交通都叫做敬拜上帝。我们不是在这里彼此交易一下，如果你以为是这样，那你大概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交易是很好的，但是交易是因着敬拜一起交易的，这一点我们也要反省，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吗？认识吗？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对雅典人说，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我告诉你们。我们希望我们认识耶和华。撒玛利亚人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四十一节，他们怕耶和华又拜其他的神，信仰并不纯正。但我实在还是不知道当初以色列应不应该拒绝我撒玛利亚人哈，他们都接受了波斯人的帮助，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跟他们有一点血统相关、信仰也有点相关的呢？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样拒绝是不是对的。各位，这我还是说啊，这些事不必变成你死我活，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观看一下，这起码在我们中国，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其他的社会也是一样。有的时候看法或差距太多的时候，最好是分道扬镳，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在一起反而麻烦。我以前了，那时候不懂，我也不是在讲商业上的事。小的时候说，哎，我们好像那时候蒋经国总统要盖一个大的那个汽车工厂，我问我爸说，哎，我们不是已经有玉龙了吗？就把玉龙改良一下就好了嘛。我爸说，有些东西啊很难改良的，你只好另起炉灶啊。我不是在侮辱玉龙，我不知道玉龙能不能改良啊。就很多东西你不一定能改，你也不一定能跟人家合作，你可能要另起炉灶。犹太人这样做也许是对的，因为我们的确看到别人在扰乱他们。但是如果这个是对的话，跟他们不合作是对的话，那当初为什么要接受波斯人的命令呢？因为这整个到最后决定权都在波斯人手里。我说这些话只是在讲让我们也谦卑一点，也更用心一点，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想得更周全一点。当初应不应该接受波斯？接受了波斯，到最后波斯王下命令说停，你也只好停了。的确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第四章以斯拉记第四章不太好懂，其实不太好懂就是历史上不太好懂，就是他在不断地讲到说，一个一个的波斯王都在禁止以色列人建殿这件事，停了好久。那波斯王上当了，在撒玛利亚人攻击以色列人说，上书给波斯王说不要帮助以色列人建殿的时候，他们有讲说，这个地方的人呐、就这个城墙的人呐、是反叛成性。四章十二节，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来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 Jerusalem，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特点是什么呢？你们可能你们都是喜欢唱歌的 ，Holy City， 这个城是圣洁的城。各个城有不同的，有的城有它的特色，譬如说 San Francisco 是同性恋的城，譬如说 New Orleans 是脱衣舞的城。对不起啊，这是我的印象啊。譬如说 Las Vegas 是赌博的城 ，Reno 是离婚的城，西安是古迹的城。我不知道，不是每个城应该有它的特色吗？耶路撒冷是什么城？圣洁的城，耶路撒冷是平安的城 ，Shalom。耶路撒冷是正义的城，那个撒冷有正义的含义。你看那个希伯来书有这样讲，仁义王。耶路撒冷应该是平安的城，但这个城流了好多血哦，这个城流了好多先知的血哦，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哭了。你看到一个城，你看到一个都市，你看到维也纳，你看到巴黎，你看到西安，你看到洛阳，你看到南京，你看到北京，你看到丽江，你看到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感觉。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哭了。这是一个反叛的城。这是一个悖逆上帝的城，本来这个城是荣耀的，诗篇里，耶路撒冷啊，神的城，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各位，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重点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以色列，我们讲的是教会。因为新约旧约所讲到的上帝的子民，所讲到耶路撒冷，所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度，所指的都是上帝唯一的那个国度。旧约和新约，教会和以色列里面被神拣选的人所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是教会。这个教会是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个教会是耶稣的宝血洁净的，这个教会就是你我要成为上帝的子民，也成为上帝的心腹。这个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在万事以前，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神拣选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的国度、荣耀的城、荣耀的心腹。这工作能成功吗？看起来失败了。神建造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代表就是耶路撒冷。神把它建起来，建起来它就堕落了。每次一建起来就堕落了，上帝用什么方式来讲他们的堕落呢？那是很刺眼的。上帝用淫乱来讲，各位，这实在是很刺眼的文字，但是圣经里好多地方出现。最刺眼的，我们今天不去看，那在以西结书十六章，其次刺眼的在耶利米书第二章。我要读给各位听。悖逆，人让上帝愤怒，人让上帝不喜悦。上帝为了要让人明白的，就用了一个方式来了解，就是你我所有的人，所有的教会。当我们远离上帝，不信上帝人当然都是远离上帝，我们信上帝也远离上帝的时候，各位，那是什么意思？不做礼拜嘛，那没什么；不读圣经，这也没什么；不祷告，这也没什么。我们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上帝对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大。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如果你回去看以西结书十六章，把这段写得更露骨，就是上帝爱了一个被丢弃的女婴，然后上帝把她养大了，上帝 爱上这个女婴，就是以色列，然后娶她为妻，然后把她打扮得非常的美丽。上帝跟以色列，上帝跟你我是青梅竹马，永结同心。当然这是形容的，上帝是灵，跟人不会有性关系，但他用这个来了解，因为我们人对这一层是最强烈的，不管是喜好或愤怒都是最强烈的，性的吸引是最强烈的，男女之间性的吸引比亲子之间的爱，比朋友之间的爱，比效忠国家的爱要强烈的多，而且还非常普遍。那因此这种中间的不忠实也是非常痛苦和愤怒的。我看到我爸爸如果跟另外一个女人牵手，我不会怎么样。如果我看到我太太跟一个异性牵手，我会非常愤怒。圣经里面讲到说，在这里讲，在何西阿书讲，在以西结书讲，在箴言好像是第六章还是第八章也讲，上帝把以色列人、把教会、把你我打扮成最漂亮的妻子，给他一切的爱，然后这个妻子把上帝给他的一切美好给了他的情妇。对不起，我只好这样来形容，因为用圣经上话讲你就才懂他在讲什么。各位，如果我们是这样那样爱我们的配偶，我们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他身体不舒服需要睡一张软一点的床，你买了20万、30万的床垫的床睡买给他，然后你出差，然后你发现你一出去他请他的情人一起来睡那张床，你看到了，你想到你受得了吗？当你把你最好的一切给你的爱人，你的爱人把你给他的最好给了他的情人，你受得了吗？所有不认识上帝的人，包括认识上帝的，我们的李总统说台湾一切的好处是妈祖所赐的，就是这种行为。耶和华发出极大的痛苦，那是一个被丢弃的丈夫的痛苦。二章五节，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是一个很好姐妹，被她老公抛弃了，老公是有外遇了，她最后老公休她的时候，最后她问她老公一句话，请你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老公哭了，她还是定义要休她，定义要跟那个女人结婚，但她哭了，她说没有。这就和耶和华说的，我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们以色列，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以至于你们去跟随其他的神。这句话是耶和华对不忠实的教会、不忠实的儿女、不忠实的基督徒，对所有的世人所问的一句话，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然后讲以前耶和华怎么样善待他们，怎么样对他们好。第二章九节，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这个争辩在以赛亚书也有，在耶利米书也有，这个争辩是法院上的术语，就是控告，就是在法院上辩论说你错了，我提出证据说你错了。耶和华说我要指出，耶和华说请你们走遍，耶和华在法院上说，现在请大家，我有个悬赏，你们走遍天涯海角，你们走到基提海岛，基提在哪里？是很遥远的地方，就你们走遍这个世界，你们到基达很远的地方，你们去走遍世界，看看这个世界有没有这种事，有没有一个国家换了他的神，有没有一个国家会做这样的事情。 在第二十五节，二十节，二章二十节，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在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那都是指拜偶像。就好像是你耶和华用生命的危险，冒了生命危险把以色列救出来，解开他们的轭，让他们得自由。这是指他们脱离埃及，这也是指神让我们这些罪人每天还能活下去，甚至救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然后下面他写的是很露骨的信的字眼，这都是指以色列拜偶像。但是我们不必想到说你在拜关公拜妈祖叫拜偶像，我们对我们的上帝不忠不爱就是在拜偶像。各位，这是我的痛苦，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爱神，或者我没有办法很深的爱神。可我是牧师，我知道神很爱我，我会开布道会，我会跟人家讲神很爱我们，我可以讲的真的，我也真的觉得神是很爱我，神很爱世人，我是相信，我也知道。可是我没有办法那么爱神，有的时候有一点爱了，有的时候多一点。各位，尤其是姐妹，姐妹心比较敏感一点啊，你懂这个事情。你很爱你的丈夫，很爱，现在是可能是儿女吧，你爱的对象，你非常的爱他。如果要美好一点的话，甚至应当如此的话，哎，我真是爱你，爱得疯狂。各位，如果是正常的话，你希望对方也是这样爱你的，这才叫好。如果你有一个爱的对象，可是对方对你始终是冷冷的，或者不冷不热的，那我们不太快乐。就是爱是 mutual 的，是互相的。我一个传道人，我知道上帝很爱我，这道理我都知道。上帝把一切美好的给我，上帝把他儿子给我，上帝把圣灵给我，上帝让耶稣为我流血而死，这我知道。各位，这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负心的男人，哎呦，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实在是最好的太太，可是我不太爱你，我比较爱那个女人。各位，说的可能是实话，怎么办呢？耶和华的工作好像会失败。如果耶和华的工作是他要爱人，那不会失败，他是爱，他一定爱我们。但是如果耶和华的爱要成功的话，他不是只有爱我们才可以，他不是只有饶恕我们才可以，他不是只有无限次的饶恕我们，多次的爱我们。各位姐妹，对不起，如果你先生有外遇，你实在很爱他，他外遇一次我原谅你，外遇两次我原谅你，我外遇十几次，你出去你回来衬衫上都是那女人口红，我还是爱你。各位，这很了不起，但你不觉得这是失败的太太吗？你怎么没有办法叫你的先生爱你呢？你先生也可以说没办法，我实在爱不了你。各位，那真是痛苦啊。以色列这个城，以色列这个民族，世人堕落了以后，各位，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爱上帝。所以你不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不喜欢聚会，不喜欢传福音，那是正常现象。我们的心就不喜欢这些事情。如果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信耶稣以后，你发现虽然有困难，虽然你不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不喜欢亲近上帝，不喜欢饶恕人，不喜欢过圣洁生活，但是你总还虽不能至，心想往之，你求神帮助你，那你有福了。包括在教会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寻求亲近上帝，那有福了。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的。以色列，哎呦，以色列是神用了各样的方式，甚至在 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你怎么变成坏枝子呢？我怎么洗你？22节，你还是有罪恶。下面又在用很难堪的字眼在讲，第24节，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的时候就息风，起兴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各位，这是很难听，对不起，我们看不到野驴，我们看到狗发春情的时候那个样子，一看到另外一只，那抓都抓不回来，我们在公园常常看到抓都抓不回来，就是我们人的本性离弃上帝，是上帝抓都抓不回来，打都打不回来，怎么引诱都没有办法。现在然后后面继续讲到那个以色列人对他那个毫无恩情的，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同胞其实是特别明显，全世界都是一样，对那毫无恩情的木头石头说，这是我的神，这是我的神，这是保佑我的。他们以背向我，27节，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各位夫妻睡觉的时候不是常常以背相向吗？没有爱了，我们以背向上帝，然后患难的时候说，哎呦，神啊，拯救我们。神很愤怒，28节，你为自己所做的神在哪里？你遭遇患难的时候让他们救你吧，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刚才问哪里有，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神换了？32节，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了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了我无数的日子。这些事情都是在现实生活有的。有些被抛弃的女性看到以前那个照片，以前蜜月照片，无数的日子，耶和华看到无数的日子，伤痛。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能被挽回吗？以斯拉记所讲的碰到圣殿重建的那个困难，其实那个是表面的困难，这困难后来也解决了，后来又在局势的改变之下，最后圣殿还是建成了。但以斯拉系所讲的跟整个圣经所讲的重点不在一个物质的圣殿，物质的圣殿耶稣说他会把它拆掉的，重新建造，他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物质的圣殿有兴有衰，这个世界教堂有好有坏，有重建的。我最近看德国那个德累斯登 Dresden 那个教堂，你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Dresden，是应该他们说是德国的佛罗伦斯，是有很多的文化。 Dresden 碰到一个好大的悲剧啊，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曾经狂炸过英国，后来我忘记是1940几年，应该是差不多4-5年了吧，那么盟军德国节节败退，苏俄的军队也慢慢接近德国了，盟军也慢慢越来越攻进去了。那么好像是1945年，不知道是几月，盟军决定对 Dresden 有个大轰炸。这个大轰炸你可以在网上查查看，死的人从20,000到60,000统计不等，很可怕。有人说是盟军的报复，有人说是盟军的恶行，不知道，死了非常多人。在那个那次大轰炸，整个沉在火海里面，也把他们一个非常有名的大教堂毁掉了。但这么伟大的教堂毁得那么彻底，后来又被重建了，好漂亮啊，而且跟以前一样。各位，物质的兴衰这都会过去，但是神的殿能够重新被建起来吗？这个素来反叛的殿能够被建起来吗？我们感谢上帝，一定能够的。在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啊，这就是教会所做的工作。 教会对不信主的人和信主的人都在说一样的话，归回上帝，归回上帝，上帝是爱，归向他，他有赦免，他有恩典，归向他。对不信主人，你悔改信靠耶稣；对信主人，不要因为你曾经远离过，不要因为以色列曾经悖逆过，不要因为上帝曾经愤怒过，你就以为没有希望了，回不来了。回来，神的殿可以被重建起来。这两个人，哈该还有撒加利亚所说的那个祝福的话或者勉励的话，我们都不熟悉，这是小先知里面。我今天不看哈该书，我今天跟各位看那个撒加利亚书第八章，这是旧约圣经倒数第二卷，各位不必看，听我读就可以了。教会的要被重建是很困难的，我们每个人都在教会里，你也都知道教会常常是叫人很生气很灰心。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锡安就是教会，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就是教会，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刚才是悖逆的神，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山必称为圣山。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这在讲什么？这在讲一个教会里面被上帝祝福，有各样的人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富有穷，有高知识有低知识，大家在主里面都能够相爱。这有可能吗？教会能够被建造吗？现在人和人之间仇恨这么多，敌意那么多，虚伪那么多，上帝的工作可以完成吗？用我刚才所问的问题，何西阿书所问的问题，上帝爱他的妻子，爱他的教会，这不稀奇，但他的妻子能够爱上帝吗？在整个新约旧约里面讲到救恩就在这里，救恩福音不是只在说上帝爱我们，固然那是一切，但是那一切的结果会让我们也爱上帝。在何西阿书就问这个问题，也有这个回答，在最后一章，在中间都有讲，耶和华说，我一定会医治你那被盗的病，用十字架的爱来医治。在新约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保罗提出来的。我们大家都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问的问题：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然后我们看了一大堆答案，没有，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能，刀剑啊，患难啊，什么都不能。上帝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但保罗接着问了一个问题，让恐怕保罗自己都差一点要哑口无言：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啊，再难的事情，我们呢？我们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一直不信，我们一直悖逆。你说你永远爱你老公，你老公一直有外遇，他的爱，他的不爱，能不能叫你跟他的爱最后终于隔绝了？在人间恐怕是。保罗在罗马书9:11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以色列人，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世人，如果你我，我们是如此的悖逆，不肯信靠上帝，上帝能不能把我们悖逆的心转变过来呢？保罗的答案是可以。上帝的爱不仅是永远爱我们，而且上帝的永远的爱，爱我们的爱，可以使我们这个刚硬的心也会爱他。 而且永远爱他。所以我们很喜乐，我们很喜乐，我们有盼望。看起来是很灰心，看起来是只好黯然的过这个每天的日子，但我们很喜乐，神在平凡的在无用的人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好像神对基甸讲，我要借着你来拯救以色列人，平凡的300人，无用的人，神会做奇妙的事。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光照，面对现实，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幸和对你的冷漠无情，和我们对这世界的狂热和不休止的追求。主，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让我们也认识你的慈爱与怜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罪，我们不会知道你爱我们的爱多大。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你爱我们爱有多大，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爱你。求圣灵工作，使我们能够成为爱你的人。你爱我们的爱，使我们也能够爱你，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你。奉耶稣的名祷告。